在中國在台灣周邊地區展開實彈演習之際，分析人士建議美國必須大力加大在印太地區的威脅力，才能夠避免將來同中國一戰。事實上，以緊迫感來到應對中國步步緊迫的威脅，已經是美國軍方和各界的共識。在佩洛西訪台前，美國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以及海岸警衛隊等五大軍種已經展開了對印太地區威脅態勢的進一步部署。據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面對中國對台灣實施的封島行動，美國國防部8月4日下令在西太平洋菲律賓海範圍，包括了台灣東南海域執勤的羅納德·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繼續留在台灣周邊海域監控形勢發展。8月5日已經抵達日本臨近海域的里根航母打擊群開始折返向南中國海方向開進。里根號是美國海軍唯一前沿部署的航母，母港在日本環須賀海軍基地，隸屬第七艦隊。過去70多年來，第七艦隊一直在印太地區保持前沿存在，與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南至菲律賓和其他群島的鏈形島最大，共同構成了美軍的第一道防線。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發生的時候，是第七艦隊及時趕到，結束了危機。不過除了常駐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之外，海軍第三艦隊近日都表示亦都將會擴大它在印太地區的活動。第三艦隊的核區範圍在太平洋東部及北部海域一帶，面積約5000万平方公里，包括了白令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及部分北極。第三艦隊剛剛主辦完包括美國在內的26國參加的2022年環太軍演。事實上，自2015年美軍提出第三艦隊前移戰略以來，在西太平洋上美軍逐漸形成雙艦隊部署的趨勢，第三艦隊和第七艦隊互相補充。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海軍中將麥克爾·博伊爾近日在接受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採訪時說，隨著印太地區軍事的變化，美國海軍第三艦隊正在發揮並擴大它的作用，或作為太平洋艦隊的一個機動部門，或者在第七艦隊忙於其他任務時向前沿執行任務。報道援引博伊爾的話說，我們亦都被要求進行練習，準備排練，能夠作為一個海上作戰中心在前方行動，所以我們有計劃在未來幾年進行遠征指揮和控制，無論是在從艦艇上還是從澳大利亞或菲律賓，凡是你能夠想得到的。博伊爾還說，在太平洋地區第三艦隊為5年後、10年後、30年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做了大量的練習。剛剛結束環太軍演的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就隸屬第三艦隊。在環太軍演之前，林肯號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約半年的密集訓練。除此之外，海軍還加強了西太平洋的核潛艇部署。4月海軍向關島派遣了2艘攻擊型核潛艇，目前有5艘核潛艇以關島為母港。截至今年3月，美國海軍擁有68艘的核潛艇，其中41艘歸屬太平洋艦隊擁有，佔美國核潛艇總數的近60%。除了對現有的艦隊進行軍事部署調整之外，美國海軍亦都在籌劃針對中國新造艦計劃。7月27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麥克吉爾迪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海軍指導規劃。在此之前的一個星期，美國海軍向國會遞交了美國海軍長期發展規劃《美國海軍結構規劃2045》。根據最新的規劃，美國海軍計劃在2045年之前擁有一支由373艘有人駕駛軍艦以及大約150艘無人水面或者水下航行器所組成的龐大艦隊。 同時，美國海軍仲將會擁有大約3000架各型嘅飛行器。規劃書強調，未來10年，中國係美國海軍海上主導權嘅最中心嘅威脅。規劃話，中國通過提出非法海洋主張，將南中國海同埋東中國海嘅地理特徵軍事化，並試圖恐嚇鄰國嘅近海資源，正在破壞國際準則。呢一種侵略行為威脅到美國嘅利益，亦都破壞咗基於規則嘅體系。不過，一啲分析人士擔心，如果解放軍提前動作，根據美國海軍嘅計劃，屆時美國係咪有足夠嘅能力將中國擋喺門外呢？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中國解放軍最有可能會喺2027年攻陷台灣。嗰陣時候，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完成軍事現代化，而嗰個時候從美國威脅力嘅角度嚟講，可能係最危險嘅時刻。佢話：從理論上嚟講，美國軍方由於裝備老化，由於我哋嘅支出周期以及諸如此類嘅事情，喺2020年代中期，隨住舊裝備退役，隨住新裝備嘅上線，美國軍方嘅能力將會下降。不過，佢講到中國亦都會面臨自己嘅危機。首當其衝的就是人口問題，屆時中國軍隊是否有足夠的兵力呢？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查爾斯·佛林日前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表示，美國陸軍正在考慮在亞洲部署一支多域特遣隊來到威脅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咄咄逼人的行徑。這支部隊將會擁有導彈、電子戰和網絡戰等能力。他說，廣闊的印太地區不單止是海軍和空軍的事，需要聯合作戰的能力和解決辦法。美國目前已經有2支這樣的部隊，分別駐扎在美國華盛頓州和駐德國美軍基地。多域特遣隊通常由幾千個人組成，下轄4個分隊分別執行火力打擊、防空、後勤和信息戰任務。美國陸軍表示，將會在2023年之後成立第3支多域特遣隊，計劃駐扎在夏威夷，但最終很可能被部署到在亞洲。佛林表示，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已經被列入考慮的範圍。多域特遣隊平時利用電子、網絡、太空手段搜集情報，掌握敵對國家的行動模式和弱點，戰時負責發動電子戰或者網絡攻擊，來到癱瘓對手的通訊網絡，擾亂他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同時，根據已經有情報，使用導彈對手艦船和地面設施同時發動攻擊。美國陸軍正在開發涵蓋短程、中程和中遠程的多種型號6基導彈，但軍沒辦法滿足到從夏威夷發射到亞洲附近的要求。為此，美國陸軍計劃在沖繩、菲律賓等第一島鏈上分散部署導彈地面部隊，並且在亞洲部署多域特遣隊。根據日經亞洲的報導，作為先遣部隊，多域特遣隊將會負責首先摧毀中國的防空系統和指揮控制，為美國軍艦和戰鬥機接近中國周邊地區創造機會。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3頻海作戰團，即是美國為應對西太平洋地區來自中國的步步緊迫的威脅而量身訂製的。今年3月，海軍陸戰隊對第3陸戰師的第3陸戰團進行改編，建立了第3頻海作戰團。頻海作戰團由3個部分組成：頻海戰鬥隊、頻海防空營、戰鬥後勤營。濱海戰鬥隊由1個步兵營和1個反艦導彈連所組成，它可以從所在地區的海灘和海峽進行反艦打擊，甚至能夠瞄準對方的軍艦，獲得海上控制權。頻海防空營配備 MQ-9A Reaper 無人機、地面和空中任務導向雷達等裝備，用於遠程情報、監視和偵察。它可以將信息傳回戰區的聯合部隊指揮部，或者是直接傳給海軍陸戰隊採取行動。戰鬥後勤營向頻海作戰團提供戰術後勤補給，支持遠征先進基地站點，並連接到更高級別的站點。頻海團的建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2030部隊設計工作的一部分，預計頻海團將在2023財政年度達到初始作戰的能力。第3頻海團在2022年的環太軍演中首次出現，4月第3頻海作戰團 仲喺第一岛链亮相。濱海團嘅大約90名成員參與咗喺菲律賓呂宋島舉行嘅一年一度嘅微菲聯合軍演。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為2030年制定嘅計劃，美軍最終將會擁有三個咁樣嘅濱海團，除咗而家部署喺夏威夷嘅第三濱海作戰團之外，另外兩個將會被部署到去關島，美國最重要嘅海空基地，以及第二島鏈嘅核心節點。第二島鏈由日本嘅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同埋美國嘅馬里亞納群島等島嶼所組成，位於第一島鏈以東地方，同埋日本沖繩嘅駐日美軍基地。濱海團嘅主要任務係喺複雜作戰環境之下迅速控制關鍵航道同埋島嶼，亦都強化對前沿海域嘅掌控權，並使用或引導反艦導彈擊沉敵方嘅艦艇協助海軍作戰。海軍陸戰隊助理指揮官埃里克·斯密斯將軍在7月份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場研討會上說，如果濱海作戰團和過去有什麼不同的話，這個就是他們面臨的威脅不同，部隊必須可以被組織起來，明天就去戰鬥，你不能夠等到他完全成熟再確定組織設備和培訓方面可能需要什麼。與前身相比，濱海作戰團規模小，更加靈活，更加不容易被對方察覺。斯密斯說，海軍陸戰隊和其他軍種目前都在審議後勤供應鏈的問題，來到應對未來西太平洋戰爭中可能出現的遠距離投送問題。6月份傳媒報導，美國空軍在位於關島以北約160公里處的天靈島擴建機場。分析人士認為，該機場完成擴建之後，很可能被美軍當作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的備份，為他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行動提供支持。美軍希望天靈島機場能夠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機，以便能夠讓部署在關島軍事基地的美軍五代機奔赴第一島鏈作戰，並停留盡可能多的時間。除了天靈島機場，美國在關島、塞班島和威克島的空軍基地亦都在密羅緊鼓地進行擴建。今年6月，美國空軍在關島再次部署了4架 B-1B 戰略軍炸機。 B-1B 上世紀80年代起裝備美國空軍的一種超音速軍炸機，是美國戰略軍炸機的中堅。目前美國空軍裝備了45架 B-1B 軍炸機，可以攜帶制導炸彈、空地導彈和反艦導彈執行常規的任務。 B-1B 在關島駐扎長達16年，但2020年之後就只有臨時停留或中轉，再沒有常駐。這次時隔兩年之後又恢復回常駐的狀態，強化威脅的意味非常之濃。6月份，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利諾在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的一場研討會上中話，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常規軍力的壓力，空軍應該考慮將 F-22、F-35 等第五代隱形新戰機永久部署到關島，距離中國近一些的地方。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的岩國基地部署了 F-35B 戰機，海軍亦都在航空母艦上搭載了艦載機 F-35C， 但是空軍的第五代隱形戰機卻永久部署在數千英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目前美軍在度加強緊關島的導彈防禦能力，而使得到關島具備永久化部署第五代機隊的能力。在2023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草案中，國防部為太平洋威脅倡議中申請了61億美元經費，用於推進關島防禦導彈預警和跟蹤能力的建設。根據今年3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威脅資金報告，印太司令部要求在2022年到2027年期間增加大約270億美元的支出，內容包括購買部署新型武器、建造新設施，以及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展開更加密切的軍事合作等。與2014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威脅計劃投入200億美元相比，針對中國的太平洋威脅計劃預算申請多出了50多億美元。灰利諾上將在講話中講到了關島的重要性以及關島面臨的挑戰。他說，中國軍方的火箭部隊顯然正在發展持續的先進能力和更加遠的射程，關島面臨著360度的威脅，因此我們的 防御能力以及从那里展开行动的能力绝对至关重要。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尔斯·布朗7月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说，空军亦都在推进多项新技术和作战概念，以创造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譬如空军的先进作战管理系统 ABMS， 又称为军事物联网，是美国空军面向未来而打造的多域一体的先进作战网络。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评估报告， ABMS 是一个系统组，旨在取代老旧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并开发情报、监视和侦察传感器网络。它将会建立一种网络来到连接飞机、无人机、舰船和其他武器系统上的传感器，从而实时提供所有领域威胁的作战情况。布朗仲提到，空军亦都考虑紧扩阔太平洋上的后勤运输问题。美国海岸警卫队是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美国第五大武装力量。2019年1月份以来，美国开始向南中海地区派出海岸警卫队，通过巡航参与美国海空军演习，与域内国家签署执法合作协议，展开联合海上执法演习等方式，去加入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旨在应对中国灰色地带挑战，通过海上执法合作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提高对南中国海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2021年初，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两艘最先进的巡逻舰部署到去关岛基地，为扩大和相关国家的合作，美国开始向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国家派驻海岸警卫队官员。2022年2月，白宫发表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指出要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东南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的存在和作用。8月4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第八艘传奇级巡逻舰米吉特号结束了环太军演中的训练，首次奔赴西太平洋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旨在打击该地区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除了上述五大军种之外，美国国民警卫队计划扩大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联合训练，加强在相关国家的存在。除了增强自身的军事能力之外，美国还在帮助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国提升他们的军事能力，打造不对称战力，以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蔡斯·克罗波西是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部副次长。他认为美国除了要大力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威慑力之外，为了避免将来的战争，还必须有明确的战略。他说，威胁中国或者阻止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清楚地表明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会做些什么。缺乏这样一个明确的表述，将为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